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单元还是继续再跟各位分享菩萨正行的部分啊。那我们所依的是平时导师所著的《优婆塞戒经讲记》啊。那我们上一集跟各位分享到十二业道的根本、方便，还有成已之罪啊。那也说明了杀生还有偷盗的根本、方便、成已这三事，它是如何成就的啊？那刚刚好讲到说，邪淫，这个根本、方便、成已之罪。那刚好谈到，这个邪淫的根本罪，邪淫的根本罪，就是说，怀疑或是已经认定，有归属的女人，而在她身上做的非犯行以后。也就是说，在他身上想要行非犯行的这样子的一个作意，这个就是犯了邪淫罪的根本罪啊。那经中虽然强调妇女是因这部经讲的，这个也就是说优婆塞戒经虽然他强调的是妇女啊，这个是因为这部经讲的是优婆塞戒经，不是对优婆夷讲的戒，所以强调妇女。但是其实不论对方是妇女或是男人，凡是已经婚嫁而细数他人的啊，那到底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怀疑或已经认定是有归属的女人或是男人，而在该女人或是男人身上，做的想要行非犯行的这样子的一行，这样子就是犯了邪淫的根本罪。那什么是邪淫的方便罪呢？邪淫的方便罪在经中是这么说：若前识往，若自眼见，若与信物，若以手触，若如细语，是名方便。那什么是方便罪呢？譬如说派遣使者去向某一个这个有家室的女人相约，或者自己亲自前去相见而交付给对方信物，乃至用手去触摸对方，或者跟对方讲悄悄话，轻细语，其实就是悄悄话啊。那讲悄悄话一定不会大声讲，所以叫做细语啊。那也一定不会恶口而讲，要跟这个想要邪淫的对象讲悄悄话，绝对不会是恶口而说，所以叫做如语啊。也就是说，用温和还有这个温和的口气，来讲这个小声的这个悄悄话，那这个就是邪淫的 方便罪已经成就了啊。那邪淫的这个乘以罪啊，邪淫的乘以罪就是我们经过前面的根本方便以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进一步想要去成就这样子邪淫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啊。那经中说若是已尽已以璎珞共作饮食欢喜受乐无有惭愧心不悔恨自赞其身身大骄慢是敏诚意啊。那这个是邪淫的乘以之罪啊。那经中所说的就是说如果接着因为前面的根本方便的罪这个行为已经成就了啊，那接着男女的交换的事也已经完成了啊，也就是说透过前面的根本的这个作意还有方便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事项上面的安排啊，那也真正的完成了男女交换的这样的事情以后，这样子就是已经完成的乘以之罪啊。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根本方便乘以之罪就全部都已经具足了啊。那完这个完事了以后，然后这个以璎珞以度其口，也就是说用这个珍珠宝物那这个让这个以这个杜绝对方到处去乱说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啊。那也就是说用财宝之物收买对方，那这个是邪淫的乘以之罪啊。那另外一种情形是或者契约完成的邪淫之事而送给对方财宝势必而共作饮食欢喜受乐，这也是乘以之罪啊。也就是说当互相约定时间完成的邪淫的根本方便乘以之罪以后，而送给对方宝物以作为答谢，那势必以后甚至于两个共作饮食欢喜受乐这个都是邪淫的乘以之罪。也就是说邪淫之事成就之后没有惭愧心心不悔恨，反而沾沾自喜没有悔恨之心心中自己这么想，我多么有女人缘啊他不会这么想说我犯了邪淫的恶业，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大恶业应该要悔恨的啊。那他离开了那个女人以后，反而甚至于对好友自赞其身自我吹嘘无有惭愧心不悔恨，那这个就叫做生大骄慢这个就是这个邪淫的乘以之罪啊。所以邪淫之罪的根本罪是有淫心而对方妇女细数他人啊。那邪淫的第二个罪是方便罪，也就是说做的这个种种方便期待能够达到目的啊。那第三个罪是乘以，也就是说已经达到男女交欢的目的以后，包括事后共作饮食乃至欢喜受乐，这都是邪淫的乘以之罪。那到这个时候就已经成就的邪淫的根本方便乘以三罪都已经具足了啊。那接着我们要来谈一谈什么是妄语的根本方便乘以这三件事情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妄语的根本罪啊。那经中如此说若于大众舍离本相，若于三十若二十中虚妄所知，是名根本啊。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于大众中所说不如实，离开了事实的真相，而且在早上中午晚上这三时所谓三时就是指早中晚这三时那或是说早上跟晚上这二时啊，那虚妄的加以宣说，那这个就是妄语的根本罪了啊。那但是妄语其实有 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世间法上的妄语，也就是说有说没有，没有说有，见说不见，不见说见，那一个是在佛法上里面所说的大妄语，那佛法上所说的大妄语所指的就是未证言证，未得言得，这个是佛法上所说的大妄语，那世间法上的大妄语，譬如看见某一件事情是善相，那去故意把它说成是这个恶相的事情，就是说他所说的已经舍离的本相，那或者明明某人干了恶事，他不说某人是做的恶事，而说是善事，这也是在大众中舍离本相而说，也就是说舍离原来这个事情的原来的原貌，凡是这个所说不符真相的说法，这个都叫做舍离本相而说，那这个是这个世间妄语的根本罪，也就是说舍离的事情的原来的真实的相貌，把善的说成恶的，恶的说成善的，或是说这个事实的说成是不是事实的，那不是事实的把它说成是事实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犯的世间的妄语的这样子的根本罪，那佛法上的大妄语，譬如以为物之身，舍离的为物凡夫的本相，也就是说即使他是为物，但是他舍离的为物凡夫的这样子他应该具有的这样子的本相，而示现或是自称他已经开悟的，或是说以凡夫的凡夫之身来示现为已断这个三劫的出果，乃至断我执的阿罗汉，也就是说以凡夫之身这个去示现大圣的开悟，或是说以凡夫之身去这个示现出这个二圣的出果的断三伏劫，乃至断我执的阿罗汉的，这样子都是属于舍离本相而说，这是这个佛法里面所说的大妄语的根本罪，那妄语的方便罪在优婆塞戒经里面如是说，若于先时次第庄严垢言语端，或受他于齐王辟说，是名方便，那这个就是在说在大妄语之前先做次第庄严垢言语端，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大妄语之前广做方便，先把道场弄得很大，如果要出场说法的时候先把排场弄得很大，比如说像前面八大金刚护法，后面也有八大金刚护法，那身后又有一个人拿着宝床为他庄严，大摇大摆的走出来，那以为这样子的大排场那就能够帮他掩盖他畏物言物，以为用这样子大排场来庄严他，那以为让人家以为他就是开悟的，那这个就叫做先时次第庄严，那接着垢言语端的意思就是说，垢言就是施设一些语言，语端就是以言语让别人联想到自己已经证得某果或开悟的，也就是说言之似若有悟的意思，这叫做垢言语端，也就是说明知道自己没有悟却巧设方便让大家觉得自己已经开悟的，以方便法暗示说凡是自称有开悟的人就是没有开悟，那开悟的人都不会说他自己开悟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又特地的穿插一句话说，所以啊师父我从来都不说我有开悟，那这样子让我们一听就会认为说他已经有开悟了嘛，因为他这样子前后的语言 贯穿起来，其实就是在说，哎，他是有开悟，哎，因为有开悟的人，哎，从来不会说他有开悟。师父我都从来不说我开悟，那等于就是说他是有开悟嘛？啊，这个叫做垢言语端啊。那这个，因为他从来没有讲，他说他有开悟啊。那这个就是大妄语的这个方便罪啊。那到这个时候，已经有根本罪，还有方便罪了啊。那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比如说在弘法的时候，觉得不太顺利，哎，得要搞搞怪才能吸引人来，哎，那他就施设方便出来，哎，那自己不说有开悟，却由别人出头去讲，哎，师父真的开悟的，哎，他的智慧，哎，有多深妙啊，可是平常都不肯讲，只对少数的人讲开悟的法，那这个就是方便式的语端，似乎言之有物，譬如说有大法师落在离念临知的意识当中，但是他却放话说他想密传以前没有传过的这个云门禅、东山禅，那等到大家赶去朝拜的时候，却又借故说缘还没有成熟，所以暂时不传了，那这个都是语端，似乎言之有物，其实都没有半撇，哎，那这个都是大妄语的根本罪还有方便罪成就的啊。那另外，哎，说到祸受他于其王比说，哎，这也是大妄语的方便罪哦。所以大妄语的方便罪，哎，其实有很多的类型啊。那这个祸受他与其妄比说，是在说被差遣去向别人方便妄语的人，那这个是最愚痴的人，好处别人得，自己背负的大妄语的方便罪。譬如有人专门装神弄鬼，学一点心理学，弄一点魔术，耍一些小手段，让人家以为他的神通正量有多么高，有多么厉害，那这个实际上，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就请别人去传说，这也是舍利的本相，而虚妄所知，但是他做的方便，让别人去讲，所以大妄语的根本罪与方便罪就同时成就的，那但是根本罪跟方便罪都成就的，成理之罪不一定会成就。譬如说施设的方便让别人出去宣讲，可是别人都不信，那就只有根本罪跟方便罪，没有成理之罪啊。那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具足成理之罪呢？好，我们看一下，在经典里面所说的妄语的成理之罪啊，经中如是说，若是成理，受取财物，任意施予，欢喜受乐，无有惭愧，不生悔恨，自赞其身，生于骄慢，是名成矣啊。那这就是说，如果是人家信的妄语的事已经成就的，哎，那他就得到了大妄语的成矣之罪啊。那如果是有人来供养，哎，他受财物后，哎，任意这个施予或自己受乐，或与别人一起受用财物快乐，成矣之罪，也都成就的，若是没有惭愧，不生悔恨，并且私下相互炫耀，你看师父告诉你说你去讲的这些话，徒弟们的供养就一定会来的，现在不是来了吗？这就是无有惭愧，不生悔恨，然后就骂另一个不尊崇的弟子，你还真笨啊，我叫你去做你就去做，还不信我的话，你呀，智慧还真远不如某甲徒弟，这叫做自赞其身，生于骄慢，那这个也都是属于妄语的成理之罪啊。那如果是在世俗法上面炫耀神通，是没有神通而装作有神通，虽也是重罪，但仍不是断头罪，最多是堕落恶鬼或 畜生道，但是如果是大妄语业而犯的根本罪、方便罪、嗔疑罪，那就是地狱业的啊。因为啊，这个畏恶言恶啊，这个大妄语罪是世间妄语罪中里面最重的罪啊。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什么是两舌的根本、方便、嗔疑三事啊？也就是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口业的另外的一个两舌的根本、方便、嗔疑啊。那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在卷六如是说，是妄语中杂有两舌，能坏和合，是名根本。若说他过，即于恶事。言和合者，必有不可；若离坏者，则有好事，是名方便。和合即离，受他财物，任意施予，欢喜受乐，无有惭愧，不生悔恨，自赞其身，身大骄慢，是名嗔疑。啊，那这个时候佛说，学人妄语的时候，如果他夹杂的有两舌，以不如实的言语去挑拨双方，使双方不能再和和相处，那这个就是两舌的根本罪。所以两舌其实兼有破和合身的重罪。那有一种人在叙述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不照着事情的真相去讲，而是用隐瞒的方式挑拨两个人，破坏双方的和合，或者说话故意隐瞒部分不说，譬如掐头去尾只讲中间的一段，或是只讲起头与末尾而省略的中间的那一部分，那这个会让人误会，这样子的话让人误会都是根本跟方便罪的成就的，也就是说以破坏双方的和合作为罪的根本还有方便，那编造不实的话语来讲别人的过失也是这个样子，譬如像某甲说某乙对他的过失，然后又去向某乙说某甲对他有过失，这就叫做说他过失，又加上对立一方的许多恶事，这个来强调自己所言真实，但其实都没有那一回事啊。当他两舌以后，如果有人劝和说双方要和好，不应该对立啊，他却不断主张不应该和和啊，这个对方太恶劣的啊。但其实这个都是他编造的妄语，这样的主张就是具足的两舌以及破和合身的根本还有方便罪的啊。那如果后来果然真的让他挑拨成功了，和合身既然已经互相离开了，就加上了嗔疑之罪啊。那往往又因为这样的缘故，双方中或者一方或者两方都为了报答他，所以送他财物，他就受领了财物，这破和合身的罪也是成立的，他把所得的财物任意转送给别人或自己来受乐，这也是这个两舌的成立之罪，他自己没有惭愧不生悔恨啊，很欢喜的说被我分裂挑拨成功的，心中都不生悔恨而自赞其身，你看就是我才有这个手段，别人没有这个办法，那这个叫做自赞其身，身起大骄慢，这正是妄语兼破和合身的嗔疑之罪。所以在这个两舌里面呢，其实是因为有两舌兼有破和合身的这样子的一个重业，这一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如果不小心的话，不但会犯了世间的 两舌之罪，那如果是兼犯的佛法里面的破合而生，那个罪就很重的啊。那今天时间已经到的，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啊。那下一集再继续跟各位分享十二业的根本方便成疑。阿弥陀佛。
宗门道演公案碾题第三集，平时导师著。本书收罗真悟祖师之证悟公案，显示禅宗历代祖师之睿智，并指成部分祖师奥修及当代显密大师之谬误，帮助禅子建立及修正参禅的方向及知见。